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二章。四十一章，我们看见约瑟在神奇妙的护理之下，成了埃及的宰相，拥有法老之下绝对的权力。约瑟在得到如此的高位的时候，他看见神智慧的护理，透过他给儿子起名，他说神使他忘记一切的困苦，神使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心中的仇恨，对过去的不解，在这一刻全部都得到了答案。约瑟得到权力之后，他并没有去报复，而是充满了宽容、饶恕，因为他明白了上帝奇妙的护理。按照常人的想法，他应该去报复波提法的妻子，去报复他哥哥对他的伤害。约瑟并没有，因为神除去了他的仇恨，除去了心里的苦毒，约瑟也不再爱自己。那么四十二章、四十三章到四十五章是一个比较长的篇幅，这三章呢集中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和好。雅各的家就是旧约的教会，这个家并不像我们想的如此的好，他们的家出现了各样的关系的破裂，彼此的伤害，不和睦，嫉妒，纷争，互相的伤害，这个家是令人痛苦的，也就意味着在当时唯一代表上帝的家，最后的教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存在，没有坦诚，没有彼此相爱，反而是各样的关系的破裂，父亲与儿子关系的破裂，兄弟们之间关系的破裂，而且这个破裂的程度令我们惊讶。四十二章、四十三章、四十五章在讲述上帝用他奇妙的护理让这一个共同体和好。我们是否还记得最早在二十八章，神祝福雅各说让他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一样多，神就用奇妙的护理的方式，神也借着人的恶，就是许可、引导、限制人的恶，使雅各娶了利亚，娶了拉结，在这个宫斗剧的演绎之下，奇妙的生下了十二个儿子。到了三十五章，神继续赐福雅各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神的赐福是应验了，但是雅各的这个家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和睦同居的状态，极为败坏，极为邪恶，甚至连我们有时候也不能理解这个旧约的教会雅各的家，圣约的家庭怎么会如此的不堪，无法理解。因为雅各的偏爱约瑟被其他的哥哥们嫉妒，后来呢约瑟被卖，雅各又偏爱便雅悯，视其他的十个儿子 这生命没有价值。我们就看见这个家没有神的话语的治理，这个家没有对神话语的回应，这个家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破裂的，关系是没有和睦的，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共同体。上帝要使他们成为大族，成为大国，要祝福其他的民族。像这样一个失败的家，如何祝福呢？像这个关系破裂的家，如何使其他的人被神的恩典和卓越所吸引呢？其实教会真实的共同体，也就如雅各的家是一样的。雅各的家就是旧约教会的代表。今天我们认为共同体，教会的共同体，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不是糟糕的，一定是美好的。其实没有真正的认识教会。还有很多的人，他不喜欢地方教会的共同体，他喜欢地方教会之外的共同体。他认为在一间地方教会过信仰生活，和共同体交往的话会受伤，而这个地方教会之外的共同体不会伤害你，比如网络教会啊，纸片上的牧师，认为纸片上的牧师、网络教会一定是美的，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没有相处，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一个共同体到底是美好的，还是令人感到忧伤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在地方教会真实的共同体当中来过信仰生活，他的人性、他的性格很难被上帝改变。人如果不经历人际关系的破裂，就无法明白圣经中的爱，无法明白圣经所讲的和好、和睦。人生在这个世上，一定会经历各样人际关系的破裂。当经历人际关系的破裂的时候，在福音里面要经历和好，才能真正的懂得恩典，懂得牺牲，懂得和睦，懂得失而复得。保罗也常告诉我们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服虚浮的荣耀，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意味着真实的共同体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美好，实际上是罪人与罪人聚集的场所，罪人与罪人好像开着碰碰车，互相的碰撞，直到碰的这个头晕眼花。当你在教会的共同体来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关系会产生破裂。关系的破裂就意味着不是我们得罪别人，就是别人得罪我们。问题不是我们的关系怎么造成破裂，而是我们如何去处理破裂的关系。我们可以选择距离产生美，逃避，不在一起有共同体的生活。距离产生美其实是远离福音，距离产生美的本质也是不想用福音的方法去解决人际关系的破裂。在教会中，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会无意识的伤害我们，我们也会无意识的去伤害别人，或者有意识的彼此的伤害。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在家庭里面，在自己的办公室，在婚姻中， 或者在一间地方教会，都有无法忘记的某种的关系的破裂，而这些破裂的关系成了伤痛的话题，刺痛了我们。我们要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再一次伤害。其实保持距离，问题并没有解决，没有解决。42章、43章、45章、44、45章啊，这几章圣经告诉我们和好的重要性。圣约的群体必然是要和好的，在基督里和好。我们来看42章。42章呢，我们看见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啊，20多年之后初次的会面，在上帝奇妙的护理之下，埃及有了存粮，能够供当时的世界的所需。饥荒也延续到了迦南地。雅各一家他们也面临着饥荒，他们听到埃及有粮，他们也到这个埃及来抵粮，因为天下都遇到饥荒。我们可以去思想，如果雅各家因为饥荒没有粮食吃，饥饿致死的话，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还能不能实现，成为大国的预言还能不能成就呢？不能。神还告诉亚伯拉罕，你的这个后裔要在埃及地寄居400年。所以当你读到第一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在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你就会看到神卓越的计划和安排。神不但要供给他们肉身的所需，神还在成就他的应许和预言。另外，神也透过饥荒使他们在埃及会面，要解决他们这个家关系破裂的这些问题。所以神安排这场会面啊，不是简单的重逢，而是作为和好的契机。到了第六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挑粮给那地的众民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伏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就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严厉的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啊来提粮。那约瑟这里他为什么严厉？他为什么严厉？我们会说约瑟在报复。约瑟如果说要报复的话，马上可以把他们杀死，因为约瑟有这个权利。但是我们也看到约瑟的仁慈啊，要杀死他们就不用讲那么多话语了，直接把他们杀死报复啊，然后让自己的冤屈，让自己这些年所蒙的苦得以解决。约瑟已经不再爱自己，他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不再怨这个怨那个。上帝使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上帝使他忘记痛苦，他没有用眼睛在看别人，他没有用眼睛在怨恨别人、怪别人，而是他的眼睛完全被上帝的护理的智慧所占据。约瑟为什么用严厉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哥哥们？为什么假装不认识他们？他的哥哥们已经不再认识约瑟，但是约瑟呀，认识他的哥哥们。 约瑟的目的是要在搜集他父亲和便雅悯的消息。约瑟对他们哥哥的恶是没有信任的。为什么要打发一个人回去？为什么要留下一个人？这是在搜集，在搜集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便雅悯还在不在。而且约瑟在25节那里，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粮食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粮食，人就照他的话办了。约瑟还慷慨地赐给他们粮食，把他们的钱归还给他们，这也是约瑟暗中的慷慨，供应了家人的需要。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约瑟在报复，约瑟很仁慈的，只不过是用了一种严厉的方式来询问他们家里的信息，因为他对他们哥哥们已经失去了信任。其实人一旦犯了错，就会在人面前失去信任，犯错之后信任度就没有了，因为他们哥哥们喜欢撒谎，做恶的事情。在约瑟的面前，约瑟不信任他们，才用这个奸细的这样的梦来询问他们家里到底有多少人，便雅悯还在不在，父亲怎么样。你也会在这一章看见他兄长的改变，这也是到迄今为止记载他兄长们认罪的经文的描述。在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又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只是你们不可听，所以留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真是迄今为止，他的哥哥们彼此承认过去的罪，承认过去的错，承认过去对约瑟的伤害。如果没有这一次来埃及敌粮的话，他们还不认识自己的罪，还不会悔改，还不会反思自己。但总之，他们开始承认自己的罪。其实人如果不为自己的过去，不为自己的愚昧而认罪的话，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悔改，哪怕懂得圣经全部的知识，了如指掌，对自己的罪没有认识，没有悔悟，没有离弃的话，是没有悔改的心。而且到25节和28节，他们发现口袋里有这个银子的时候，他们也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提心吊胆，这个时间他们不再是那个贪钱，而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到29节到35节，我们又看到另一面，他的哥哥们诚实的面对他们的父亲，他们就把事情所有的经过跟他的父亲说了，必须要带便雅悯去，如果不带便雅悯的话，是不可能再有粮食拥有的。而且刘便言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他的哥哥们在这里很诚实，环境迫使他们要诚实的面对他的父亲过去的诡诈过去的恶， 在42章有了不同的局面，有了不一样的状态和表现。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同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雅各为什么不信任流便？因为流便曾经上了他父亲的床，淫乱了他父亲的妾。不但不信任流便，雅各对他儿子们根本不信任。所以犯罪的结局是让人不再信任，失去了权柄，失去了信任度，失去了诚信。所以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的，严重的。整个40章你可以看到，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啊，初次的会面，这个事情还没有全部和好，只不过是和好的一个开始啊，和好的一个开始。约瑟在这里要测试他的哥哥们是否有改变，是否有舍己的心。如果没有舍己的心的话，这个他哥哥们还是没有改变的。对于和好来讲，是需要时间，是需要等待的。和好不是抹掉过去，而是悔改，改变才有和好的可能。在约瑟家庭整个故事当中，我们要看见福音的真理。我们也会彼此的去伤害对方，伤害对方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破裂的。亚当和夏娃关系的破裂在于他们对神的不敬畏，彼此伤害。约瑟的哥哥们行恶在于他们先不敬畏上帝，没有了良知。雅各偏爱约瑟和便雅悯，是对上帝不是对上帝应许的这个信靠。做完这个家，各样的关系并不理想，但是神对雅各的家是关心的。神关心的不是要惩治约瑟他的哥哥们，如果惩治他们，让他们死在迦南地，岂不更好呢？事实并非如此，神要拯救他们的生命，不单给他们肉身粮食的满足，神也顾念他们与神关系的和好，以及全家关系的和好。神安排了万事，安排了万事，就是约瑟被卖，他们欺骗父亲，他们导致约瑟为奴，约瑟受苦受辱，遭遇下在监狱里的这样痛苦，然后又高升，成为上帝拯救雅各一家的保证。这一切的安排是为了他的全家关系的和好。如果没有这些安排，他们的和好可能是是一个谜，可能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因为上帝安排了万事，他们在42章有了相遇的开始。这个相遇的开始就成了和好的开始。神非常看重上帝子民的和好，看重人与他，人与人之间的和好。和好的主题一直隐藏在圣经当中。我们透过历史，透过历史的长河，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看见他受苦受死复活的目的是什么，赐给我们生命，使我们与神和好。 如果耶稣基督不除去我们的罪，不改变我们邪恶的状态，我们是无法与上帝和好的。当耶稣基督担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和刑罚的时候，我们的罪就不再属于我们。我们也看见圣灵将耶稣基督的恩惠实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与神和好。罗马书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记得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得救了。以弗所书二章也说，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和睦，首先是我们与上帝和好，但是这个和好并没有停留于此，耶稣还要继续做工，还要借着圣灵，是两下啊，那个两下在以弗所书指外邦人和犹太人，使人与人关系也要和好。林后书五章十六节也说，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神看重我们与他的和好，神也看重我们与人的和好。神要训练我们人与人和好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在教会中有彼此的团契，彼此的伤害，伤害是因为我们的罪，彼此伤害，我们在教会中也会受到伤害。在教会过信仰生活好像在幼儿园一样，不总是欢声笑语，也会有鼻青脸肿的时候，不总是乐趣，也会有痛苦。当你在教会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因为文化的问题，个性的问题，因为生活观念的问题，因为这个眼界的问题，也会彼此的受伤啊，彼此的这个较力，这些伤痛让我们无法去忍受。其实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只有你经历了关系的破裂，你才会真正的懂得和好的重要性。和好就意味着一个人真正的明白了在基督里被救赎与上帝和好的真意。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与其他弟兄姐妹有关系的破裂的话，你要明白唯有和好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和好不是那个人发生改变，和好是什么？和好是先在神面前认识自己是败坏的，自己要先与神和好，你才会与人和好。和好意味着明白要饶恕别人，饶恕是意味着基督饶恕了我们，我们是神的仇敌，神居然在基督里饶恕我们。和好也是主动的来到伤害自己的人面前，牺牲自己，付出代价。四十二章到四十五章，约瑟是主动的与他的哥哥们和好，和好是付出牺牲，不再去报复，不再去报复，不再使用自己的正当的合法的权利去报复伤害自己的人，反而主动的牺牲、饶恕、付出代价。和好是不再记恨他们过去所做的恶，这个叫和好。所以弟兄姐妹，四十二章会持续教导我们和好的主题。你想一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总认为我们在伤害啊，我们在受别人的伤害。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总在伤害别人啊？用我们的自义伤害别人，用我们的 骄傲去贬低别人，用我们所谓的自己是多么的优秀来贬低别人，都是伤害别人。你认为别人看不见感受不到，其实你错了。我们所有的傲慢自义都表现在我们的这个神情，我们的言语上。很多的伤害，很多伤害都是因为骄傲带来的。当你和别人关系破裂的时候，你要做的是什么？不是远离和逃避。就算你离开一个地方教会，你离开你的家庭，你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神还会让我们在新的人际关系中再一次经历破裂，再训练我们经历和好。神看重我们与他和好的关系，神也同时看重我们是否在他的里面与人和好。约瑟的哥哥们和约瑟二十多年不再见面，神还要训练他们，让他们再一次的相遇，改变他们人际关系的破裂。人与人不和好的话，这个训练没有结束。人与人没有和好的话，就意味着福音没有更深的影响到我们与人的关系。神在训练我们，神训练我们才不阻止我们人际关系的破裂，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自私、骄傲、贬低别人、毁谤别人、伤害别人，然后神再训练我们与别人和好，付代价，主动的牺牲自己。所以说，和好是上帝的百姓要经历的训练。我们逃避，再逃避，上帝还会让我们去面对新的人际关系的破裂，必须训练和好，因为福音的本质是福音，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所带来的果效是与神和好，接着是与人和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怜悯我们，使我们看见人际关系的破裂是因为罪所带来的，使我们看见你在用你智慧的安排，用全能之手来促成了雅各家、约瑟和他哥哥们多年之后的会面，训练他们的和好，使他们变得和睦。主啊，我们人际关系中有太多的关系的破裂，我们没有解决人际关系的破裂，我们对和睦理解的缺陷，对和睦理解的有限，无法真正的在福音里面与人和好。主啊，愿你训练我们，使我们可以在福音当中不单与你和好，也能够训练我们与人和好，饶恕宽容别人。主啊，愿你怜悯，愿你赐我们力量和智慧去做和睦的工作，将与你和好的关系延伸到与人的和好。主啊，救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